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帝，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耶稣基督的面已经拣选了我们，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敬拜你，这实在是已经在你永恒的计划里面。主啊，在你所预定的时间，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预断你所预定的时间，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相信耶稣基督，得到那神儿子的名分。我们感谢你，主啊，而且你现在已经升入高天，坐在神的右边。主，但是你说你没有撇弃我们，你没有离开我们，你赐下圣灵常与那信靠的人同在，而且你赐下你的平安，赐下你的保守。你说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主啊，但是你说在耶稣里面我们有平安，所以我们不用惧怕，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希望，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活着的神，是一位永活的神，而且今天你时时在看顾着我们。主啊，就像你自己所说的，你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向你倾城城市的。我愿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来到教会，来到神的家中，来仰望神，来敬拜神的时候，能够将我们的忧虑真是卸给神，将我们身上一切的重担，我们心中一切的重担都能给卸给我们爱我们的这位神。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爱实在是过于我们所能测透所能想象的。当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一起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主的自己的灵再一次来开启我们，让我们更深的经历神与自己的爱，经历神与自己的同在。我们感谢主，把下面的时间交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接近我的口，接近我的心，更求主你自己灵开通我们众人的耳朵，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一起在你面前领受主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对，我们从上一周开始在一起的思想一个主题啊，一个专题也是，就是加尔文神学思想的五大点。那我们说有人把加尔文神学思想五大点用一种花来代替，大家记不记得是一种什么花？对，郁金香，英文翻译成那个 tulip。 那我们先来回忆一下这个 tulip 它是代表的是什么。那个 T 它就是代表的呢是 total depravity， 那 U 是代表 unconditional election，L 是代表 limit atonement，I 是代表 irresistible grace，P 是代表 perseverance of the church。 那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完全的败坏，第二个是无条件的拣选，第三个是有限的救赎，第四个是不可抗拒的恩典，第五是圣徒永蒙恩。那上一节我们是讲了人的完全败坏，这人的完全败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因着那个亚当，就是人类的始祖，他的堕落，他的一次犯罪，那全人类都受到影响，都受到牵连，所有的人从此就是生在罪中，若不是悔改的话也都要死在罪中。那人本身没有能力救自己脱离这样的光景。那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那个圣经的教训，认为你是完全的败坏的，那还是你觉得自己还有善可言？就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就是我无家行，家言一行，可即此得成救恩。就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啊，不管你做什么，也不管你多么的努力，你都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喜悦，你都没有办法得到神的赦免。那人有什么出路呢？那这样诗人说的，这诗篇111篇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那因为人自己不能救自己，所以人的得救啊就只能来自神，而且神必须主动的采取行动，人才能够得救，而且救恩是从神而来的。那这就是今天我们思想的这个无条件的拣选。那因为人已经死在罪中，他没有能力回应神，那所以神就从亘古就已经拣选了一些人得救。那拣选和预定都是没无条件的，这不是基于人的回应。那这个教义呢， 连站稳自己啊，它也成为一个可怕的教义。对，因为很多人也是很难够接受的，而且很难够明白的这个神的那个对人无条件的拣选。但是它其实从逻辑上啊，又是必然的，因为人是完全败坏的，所以那个无条件的拣选就是必须的。那无条件就表示这个拣选完全是出自神，是神主权的彰显，那跟人没有任何的关系，也不管人要如何的回应神，那神就是无条件的拣选。但是啊，当我们有一点提醒，刚开始就是每次我们谈到神的主权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很小心了，我们要很谨慎，那要知道你自己说的是什么。那我常用约伯说了一句话，约伯在约伯记42章第三节，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啊，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那这是约伯在经历了很多苦难以后，神向他显现，那他看见神以后对神说了一句话。所以有时候我们特别谈到神的主权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掉到这样的光景里面，可能用人无知的言语让神的美好的旨意隐藏起来，那也是我们自己所说的，这是我们不明白的，而且这些事情实在是太奇妙，也是我们不知道的。那我们在神面前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受教的心，要承认自己是有限的，甚至对属灵的事情是无知的。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讲这样的事情呢？那我觉得是凭着神给我们在圣经中的启示，也凭着我们自己在神面前信心的大小，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些属灵的事情。那也在原来在那个以弗所书刚刚读的，这叫神的奥秘。那当我们在面对神的奥秘的时候，我们真是只能存着敬畏的心来思想。那神的主权集中的体现，就是神对万事万物他的创造，创造以后神对万事万物的维护，以及最后万事万物的那个结束，那这一切都是充满了神的主权。那圣经里面有句话，在罗马书11章最后一节，他说万有都是等于他，依靠他，归于他。那在关于救恩，关于人得救这件事情上，那从神的拣选，神对救恩的预备，神对救恩的那个成全，以及神现在救恩的那个执行，以及到将来耶稣基督再来，人救恩完全的实现，那都是充满了神的主权。那其中那个我们今天思想那个拣选，那拣选我觉得是那个最能够体现神至高无上的主权的。那神就是根据他至高无上的主权来拣选人的。那罗马书8章29节，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以弗所书我们刚才读的1章5节又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记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讳。那以弗所书1章11节又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的。那这里提到神的预知和预定。那加尔文自己对那个预定他有一个定义，他说预定是什么？预定就是神永恒的命定，每个人都因着这旨意而预定了他将来会如何。那有些人是预定要得永生，有些人是预定要受永远的刑罚，每个人被造都必须往其中一个结局走去，若不是预定得生命，就是预定要死亡。那神是全知全智的，他知道我们的一切。那但是在这里在逻辑上就有一个困难，怎么说以为神是预先知道了一些人会信他，所以他就定下了这些人的永生。那这是很多人对这件事情理解，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如果神是预先知道了一些人会信他才定下你会得永生的话，那他这个预定和预知就是有条件的，就是因为他预先知道了你会信，所以他才定下了你可以得永生。那我们对神预定的回应 成了神预定的条件，那这是一个困难。那明显我们刚才说神的拣选是无条件的，他不管你怎么回应，跟你的回应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个预知和预定不是说神预先知道了你会信才定下了你会信，而是说已经定下了你会信你才会相信。那这个人的主权，人的那个回应和那个神的主权我们一定很清楚。但是保罗在，但是很多人另外就会提另一个问题，就是觉得不公平，或者是觉得如果神已经定下了一切，那我们就是宿命论似的。那这个的话我们等会都会讲，都没有的。但是保罗在那个罗马书第九章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去读的时候，我觉得保罗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口气，那强烈到我觉得人根本没有辩驳的余地，保罗根本没有给你留任何的余地让你可以跟神辩护。那保罗他先以那个利百加，利百加生雅各和以撒为例。如果你读过旧约圣经，你知道那个以神最开始是拣选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在他10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那以撒最后就是娶了利百加，那这是那个以色列人的第二代祖先。那以撒生娶利百加的时候是那个40岁，那当那个利百加生这个雅各和以扫的时候他已经60岁，20年过去了。所以那个他也是那个利百加刚开始也是不怀孕的，那后面那个以扫就他为他的丈夫为他祷告，神就让他怀孕，而且一怀孕就怀了一个双胞胎，那就是雅各和以扫。那那个创世纪25章那里记载，他说以扫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那这里是那个旧约对那这件事情的记载。正好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引用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保罗就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所以你就看神从那个双胞胎里面拣选了那个雅各。那神的拣选不是根据人的回应，因为那个时候人根本就不可能做出回应，那个雅各和以扫还在他妈妈的那个肚子里面，而且完全是神自己他的主权。那在人看来我们就觉得不公平了。那保罗也是就知道你会提这样的问题，说他就替你发问，说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但是马上保罗他自己又回答，他说断乎没有。那断乎没有这几个字是非常强烈的口气。那他说因为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所以那于是接下来就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刚才讲的，因为一切都是神定好的，那我们自己，那我怎么定义，我怎么奔跑，或者有没什么用处，或者更有人说那我就不用奔跑也不用定义了，反正神的定好了。那这就是那个宿命论。那有时候有人读这段圣经会有这样的看法。那我自己记得我有一98年飞中国的时候，那从那个上海再飞美国，那个坐到飞机上，刚好我旁边有一个那个中年妇女，那我就跟她聊天，说她去日本，那我说你到日本你有没有去去教会啊？那我到日本教会很少，她说我的太忙，她到日本做生意，她说我的太忙了，她没时间去。但是后来她就跟我讲，她说她说她信佛，而且她说这东西很灵，她说特别灵，她说为什么很灵呢？因为他在东京做生意的时候，每天他就突然感觉啊，他的爸爸可能会死了，那他就去找人跟他算了一下，跟他看了一下，那个人果然告诉他说，你爸爸快点要死了，你快点回去，可能还能赶得上。他最后没想到就回去，真的是赶上他爸爸离开人间，那他就觉得很灵。那后来他就觉得，他也说这个人的命运呢、就像被一个什么力量控制的，所以他就很想去那个改命，这叫算命，要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甚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那我就跟他讲了一下，我说我记得那个大学实习的时候，在那个成都实习， 那成都那个有个莲花桥，就是在四川大学跟成都科技大学交界的地方，有一个桥，那个桥上就有很多算命的人。那也是我们有一次走那边过，就看见算命的人前面都挂了一个牌子，他上面就写了句话，就说人在林中行，命在暗中行啊。那他就让你说，你只要你在路世上活着，但是其实你命运呢、啊，在暗中，在冥冥之中已经是被掌管的。那这我就趁着我跟他讲，我说信耶稣啊，也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命运是被掌管的，但是我们的命运是掌管在神的手中的。那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呢、啊，他是爱我们的，他是看过我们的，他不会害我们，也不会捉弄我们。那我们也不用费尽心思去改变我们的命运，因为无论在什么命运里面，神都允许我们同在。所以不像那个你去拜佛或者去算命，你知道自己的命运啊，你就越是知道的越多啊，你就越不放心。那这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姊妹叫陈慧敏，如果你去看看她的见证，她从小就是拜佛拜偶像，那后来读了中京大学的佛学博士，那她一生致力的什么，就是致力要把自己的命运给改变，因为她知道了太多自己的命运不好。那一直读了佛学博士的时候，当她而且她跟一个日本人结婚，读到最后要毕业的时候啊，她基本上就整个人生就面临那个崩溃了，那她的丈夫也离开她，而且她自己的身体也就那个完全的要垮了似的。那这个时候没想到她的那个教授，她的博士导师就建议她说，你去旅行算了，说你到那个欧洲去旅行。那没想到她到欧洲旅行的时候啊，就去了教会，接触了那个福音，所以后来她就信了耶稣。那你去看她的那个见证啊，看她的改变，只有人的命运是被掌管的，但是如果信了神，你知道你的命运是被神掌管，你不会觉得你的命运是前途未卜啊。信了神的话，像我们看了诗歌一样，你能够面对明天，而且生命充满了希望，一点没有宿命的味道。如果等一会我们看那个雅各的人生，你如果去读旧约，你看雅各是被拣选的，但是你看雅各的一生一点宿命的味道没有。那雅各凭他自己，凭他那个个性，他一生就在奋斗，但是他神的确在掌管他的命运，在他人生很重要的这个关键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完全的改变他的一生，而且让雅各成了认识神的人，那就没有那个宿命的味道。那圣经特别读旧约圣经，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是神跟人互动，就是神对每一个人的一个旨意，但是人跟神可以互动，就是人怎么回应神，神又怎么回应你。那以雅各为例，雅各的名字本来就是那个抓，他本来是那个双胞胎，他本来是弟弟，但是他出来的时候他就抓住他哥哥的腿，他就想先出来，就说那抓住哥哥腿，说他哥哥出来的时候就把他给带出来了，所以他跟他取了一个名字叫雅各，就是抓。那他这一生呢，也就体现了这一点，他就拼命的抓，靠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方式抓。那他首先用了一个欺骗的方法，把他的哥哥的那个长子的名分也给骗过来。他哥哥是长子，因为长子的名分在以色列当中就是我们说继承财产都是继承双份的，而且神的祝福都会临到长子。但是那个以扫他本来是长子，但是圣经说他轻看了他这个长子的名分。那有一天他打猎回来，他饿了，他也渴了，他看见那个雅各他的弟弟在那里熬汤，那最后就求他弟弟说，你给我一碗汤给我喝。那这个雅各就说，不然那除非你把长子的名分让给我，我就给你汤喝。那没想到这个以扫就说，哎呀，我现在都要饿死了，都要渴死了，这个长子的名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没什么用了，那好吧，我就给你。最后的他就因为这样就很便宜的很简单的轻率的就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就让给了他的弟弟。那这个雅各得到他长子的名分。那后来的话，当他的爸爸就是以扫要死的时候，那雅各用欺骗的手段得到那个长子的祝福，就是当那个以扫啊，他要为他儿子祝福的时候啊，因为那个雅各的哥哥是打猎的，那个以扫的爸爸很爱他这个长子，因为他打猎，这个爸爸喜欢吃那个野味，就跟他说，你去打一点猎，做个野味给我吃，吃了以后我就给你祝福。刚刚在讲的这个时候被他妈妈听见了，当他去打猎的时候，他的妈妈雅各就对雅各说，说我听见你爸爸要跟你哥哥祝福，现在我告诉你怎么做。那个他妈妈呀，就让他的那个雅各装扮成他弟弟的样子，他哥哥的样子，因为他哥哥是以扫是打猎的，身上很多的毛，但是这个雅各他是很文静的，身上是很光滑的，但是他的妈妈就用那个羊皮给他捆在了身上，最后就进到他爸爸那里去，他爸爸眼睛已经看不见了。最后他但是听声音呢， 他说有点是他小儿子的，但是摸起来怎么像他大儿子的，所以他就分不清楚。接着这个雅各就用这个欺骗的手段得到了他爸爸对他的祝福。那最后的话，那个以扫再回来的时候，发现他的弟弟把他的祝福给骗走了，所以他心中就很恨，所以就要杀他的弟弟。那最后他妈妈知道了，就打发他这个小儿子就到了他自己的娘家，那雅各就离开家出走。那在他离家出走的路上，神就向他显现，他就在一次睡梦的做梦的时候，那个神就跟他说，我必带领你平平安安的回到这个地方。那个雅各起来以后，他就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那个天梯，大家知道这个故事。那这对他一生是很大的影响，而且那个时候他就对神许那个愿，他如果你能够带领我平平安安的回到自己的家里面，我就敬拜你，就是我的神。那最后雅各他前面这一段时间都是在抓，那最后他到了他舅舅家里面，他没想到他舅舅比他更厉害，他舅舅是拿帮，所以那就骗他，一直骗他。那先是让他干活了，他说你我又不能让你干，最后的话他说你帮我干活，我就把我的女儿给你。那他也顶住，也有两个女儿，如果你们记得清楚这个故事的话，那最后的他那个雅各就喜欢他舅舅的小女儿拉结。那好了，你为我干七年活，我就把小女儿给他。那个圣经里面记载到，因为雅各深爱拉结，所以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那没想到七年满了，要娶她要结婚的时候呢，被他舅舅骗了。那洞房之夜，他舅舅就让他的大女儿进去。那雅各醒了，接着来看怎么是他是那个不是他所心爱的人。那对啊，他舅舅也说我们这没有这个规矩，大女儿没有出嫁，怎么能够让小女儿出嫁呢？不好了，你再给我干七年，我再把小女儿也给你好了。那你可能觉得挺好，一下娶两个姐妹俩。但是雅各从此的这姐妹俩就给他带来很多的烦恼，他姐妹俩之间就互相争斗，那而且开始了一场那个生儿子比赛。如果你去读那个圣经的故事，那一共的他们姐妹俩加上他们姐妹俩的那个仆那个婢女，就为雅各一共生了12个儿子，这就是以色列人的12祖先。那你看那个雅各的一生，从里面一点都看不到宿命的味道，完全很合情理，而且跟我们人那个人生的味道非常浓。但是他神还是改变了他，当他娶了12个儿子，他自己的越来越大的时候，这时候他舅舅就怕他逃跑，但是他也知道他舅舅一直在欺压他，他舅舅十次改他的工价，这个本来说该给他的就不给他，所以最后的他就准备离开他舅舅。那这个时候神也对他说，说你现在可以回到你自己家里面去。那神就带领他真的回到他舅舅回到自己家里面去。这个时候他就在他回到要跟他哥哥见面以前呢，神又给他有一次，他就向他显现。那一次是最著名的，就是神雅各跟神摔跤，就神来跟他摔跤，没想到雅各真很厉害，那神要摔不过死他是吧，摔了一晚上分不出胜负来。那早上神要走了，他不让神走，他说你一定要给我祝福，你不祝福我就不让你走。那这个时候那个神就摸了他的大腿一下，同时雅各的腿就瘸了。那这个时候雅各就完全顺服下来。神就问他，那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雅各。那神说从此你不要叫雅各了，就你不要再抓了。那他从此你要叫什么？你要叫以色列。这就是所以雅各就变成以色列。以色列什么？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那从此雅各就完全的改变。那这一次他去见他哥哥，神也改变了他的哥哥，兄弟俩重新和好，没有他哥哥也没有杀他。那你看这一生，虽然是看来是雅各自己在生活在奋斗，但是神在掌管他的命运，而且神改变他的命运。最著名的就是他的腿从此就瘸了，而且他的名字完全被神改变。所以你看那个，所以说那个信耶稣或者信神呢，神是预定了我，神也是为我们一生有个美好的旨意，但是我们的一生不是宿命的，你对神可以回应，神对你的回应要再做出回应，这是人跟神一个互动的。那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呢，就是如果神预定了一些人要得救，预定一些人不得救，那么有人就说，如果我不得救，如果我故意去违背神，那这也是神所定的，那神就不应该审判我，神就不应该那个斥责我。那这个时候保罗就用了更强的话对人讲，说你这个人呢，你是谁？ 竟敢向神强嘴了，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了？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块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愠怒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万梦怜悯找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他用了一个比喻，就是窑匠跟泥土的比喻。那窑匠做的东西，一块一块泥土，他拿一块泥土，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要把你做个杯子就做杯子，他要做个盆就做个盆，他要做个盘就做个盘。那个被做的人呢，你没有，你不能对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那我们的人也是这样的，神造我们，神如果预定我们得荣耀，让我们做一个贵重的器皿，神或者是预备我们被毁灭，让我们那个做一个卑贱的器皿。那我们如果是承认这个事实，那我们只能接受，我们只能接受神的那个神的安排。但是我刚才这不是说那个是宿命，是说你已经定好了。那个在提摩太后书2:22他也用了同样的，保罗也是保罗写的，也是同样，他用了一个同样的比喻，他就说说在大富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周围贵重的，有周围卑贱的。你看他就是神就是最大的人家了，说他里面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有贵重的，有卑贱的。说人怎么办呢？人不是没有责任，人有责任。他说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看人都，你如果自己脱离卑贱的事情，你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被预定的还是被拣选的。等会我会讲这个问题。但是你如果追求神，你如果渴慕神，你如果他这里讲的当自己脱离卑贱的事，你就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那很多人就是反对这个教义，是无条件的拣选这个教义，就是觉得神的拣选仿佛就废除了人的责任，人就没有任何的责任。但是你从雅各的故事里面，从那个圣经里面去看到人是有责任的。你没有被拣选的人，你要负责任。你不是说神预定你被毁灭，你就会对你所做的恶事不负责任。你所做的每一件恶事，神都会审判你。那即使你被拣选的人，你对你所做的也要负责任。你不能说有我们整个下面会讲到那个不可抗拒的恩典，就觉得神既然已经拣选我了，这个恩典已经临到我了，那我就不管怎么样了。那不是的，你做的每一件事情神都会审判，你都会负责任的，你自己会对你所做的负责任，而且神还会审判你。那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其实很多充满了这种看来是矛盾，其实是和谐的，但它只是有时候我们从我们这个角度去看呢，就是觉得是矛盾的。那我们说拣选是恩典，恩典是什么意思？恩典就是说是白白给我们的，没有一个人配得的，没有一个人有什么好处，没有一个人有什么好的德行说神你应该拣选我。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是恩典了。那我们前面讲了，人都是完全败坏的，人都是有罪的，罪有一个工价，罪的工价就是死。那所以说如果说你要说公平呢，就是死，每个人都要死，这是公平。但是现在神的恩典临到，就是让一些人可以不死，你因为信耶稣你就可以得到永生，这是恩典。那你说不公平，那有人曾经用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喻来讲是什么叫恩典。所以有时候你觉得你不能体会什么叫恩典。他有一个乞丐，他每天坐在那里，那有一个年轻人呢就看见他了，就每天就给他10块钱。好，不是每天给他10块钱，就一个月给他10块钱。他一直这样做，那后来那个年轻人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他说，我现在也是解家了，我不能那个给你10块钱。他说我只能给你那个5块钱。那这个乞丐有没有说呢，就每个月给他5块钱。那再过一段时间，这个年轻人就跟他妻子生了孩子了。说我现在又有妻子有孩子了，我不能给你5块钱。 我一天只能给你一块钱，一个月只能给你一块钱。那最后的这个乞丐就说，说你为什么用我的钱去养你的妻子养你的孩子？那这个就是那个什么叫恩典的不明白，他就变成那个说我应该得的。那这个救恩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就对神说，你为什么不拯救我？你为什么要拯救别人？那这就是那个恩典，你不明白叫恩典，恩典就是不是你配得的，那个只在乎那个施恩的人，他愿意给谁就给谁，他愿意给多少你就给多少。那这是那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但是你不能，如果你这样问，神为什么没有拣选我？其实你，我想告诉你，说没有人知道他是被拣选的，也没人知道他是没有被拣选的。那只是神告诉我们，有人被拣选，有人没被拣选。但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没有我的名字在里面，也没有你的名字在圣经里面。但是神的救恩在历史中彰显的时候，在我们人生的这一生中彰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不是说你知道你没有被拣选，我是说你当你被拣选，你是可以知道的，神一定要让你知道。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知道你是被拣选的，因为只有信耶稣的人才能够，只有被拣选的人才能够信耶稣，那没有被拣选的人是不能够信耶稣的。但是你现在没有信耶稣，并不意味着你没有被拣选，因为你没有，神还给你时间。我不知道你现在不信，你将来还会不信。那我们人生中有很多想不到的事情，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会信耶稣。小时候有很多的理想，有很多的抱负，真的是有很多理想的抱负，很想做一个科学家。但是你从来没有想到你自己会信耶稣，或者甚至更没有想到你自己会做传道人。那我的妈妈也是，她就是很鼓励我读书的，但她从来她也没有想到我会读这么多书。她刚开始都觉得我很好，读书很高兴，但是后来发现怎么越读越读，读很久，就没有结束似的，而且读这么多书还不挣钱。那他就觉得，他就没想到的，对。那他更没想到我后来被信耶稣，读了圣经以后信了耶稣。那我最近的话收到两个 email， 早一点的就是我在清华大学一个研究生，他跟我发了研究生的一个同学，他跟我发了个 email 的。其实出国以后就好多年从来没有联系，他也没有出国，还在国内。他去那个上海一个外企里面工作。应该也是不错的，那没想到他怎么突然给我发个 email， 他就简单的问错了。那其实这么久对吧，有没有联系，也不知道说什么。那我就跟他把我的那个信耶稣的那个见证，就跟他送发一个 email 给他，就送给他。那所以他这 email 他就回了一个，他说反正说不管怎么样，他只要对国家有利益就可以。那后来我本来还想跟他更多的接触，发个几个 email 啊，但是他就没有回音了。那他也没有想到，其实我们过去都是很好的朋友，也是非常熟悉的，在一个屋里面住了几年。那他也没有想到我会信耶稣，甚至会做传道人。那更奇妙的是，在最近我接到一个，就像是我那个中学的一个初中的一个同学跟我发个 email 来，他也说到我在网上无意中看到你的 email， 就发一个 email 来问候，他说过去的同学老师都很想念你。那我还觉得很惊讶的，那也是。其实也就勾起了我很多那个同学的那个回忆啊，中学的回忆。其实我觉得我人生最辉煌的时候就是我中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我在一个学校里面读，我觉得那人生就是最好的事，经历也非常充沛，而且整个你觉得整个世界就是为你存在似的。因为你说那个成绩最好的嘛，从那些中学里面的老师同学都知道你，而且都非常关心你。所以那些老师啊，也是的确真正关心我。那所以我他这个 email 发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心中还很有感触。但是后来也是这么多年，也不知道他现在结婚没有，他现在家庭怎么样，也都不知道。那我还是很简单的就跟他发个讲了那么几句，说也是跟他送一封信，就是我现在怎么信耶稣的，送给他。那没想到送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回信，对，他就没有回过了。那其实我也能够理解，就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回应，他们为什么不会回应，因为他可能实在是很难明白，他们过去所认识的这个人，现在会变成这样。那我觉得这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拣选。那你在你的一生中啊， 我今天讲神无条件的拣选了我们，这个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已经拣选了的。神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哪里，我们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在神永恒的旨意里面，神已经拣选了我们。但是到了时候，这个旨意就会彰显出来，在你我短暂的一生中，神让你明白。那你的一生中，你可能有很多事情你想不到，我觉得最大的人想不到的事情就是有一天你会信耶稣。那现在只是还在这个计划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在看神的旨意的彰显。所以一方面圣经里面强调神无条件的拣选，但是同时另一方面，神把他的心意讲得很清楚，神就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凡愿意的都可以得到永生。那这是圣经里面也是很清楚的，因为神说他不愿意一人成人，他愿意人人都悔改。那在那个使徒行传有一次记载，保罗跟巴拉巴去一个地方传福音，那很多人就信了，但是另外有一群犹太人就看见这么多人信，他们就嫉妒保罗，嫉妒巴拉巴，就开始攻击保罗和巴拉巴。那个这个时候保罗就给他们说了一句话，后来你们不信是因为你们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所以你们就不信。那他说另外的人说，但是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那个是使徒行传十三章，你回去看那些圣经。那我就告诉你啊，这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叫谁的心刚硬就叫谁心的刚硬，但是你自己不要硬着心，你不要断定你自己不配得永生，你不要硬着心不信。神说凡愿意的都可以得到。那最后我以那个启示录最后圣经最后一句话，他就讲凡愿意的都可以来。那个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他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这听见的人都应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这凡愿意的你都可以白白的来取这个生命的水喝。那下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就是无论谁皆可来。 出去。
无论世界多难，心里天天疼，杀人心。